从资源匮乏的孤岛到腾飞的亚洲小龙，台湾经济是如何起飞的？
台湾采取一个相对正确的而且和平的一个土改政策之后，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
从一党威权统治到民主选举总统，台湾民主政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一个社会经过经济变迁，经过社会变迁之后呢，会有这种可能走到政治变迁。
台湾奇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了解台湾，认识台湾，请看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台湾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林丹。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封闭的两岸开始了交流，台湾商人纷纷登陆投资建厂。大陆人惊异地发现，台湾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但不需要我们去拯救，而且台湾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台湾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1949年国民党败离大陆，几百万人随之迁徙到台湾，在这块弹丸孤岛上落地生根，重建家园。凭借着正确的政策和勤奋的努力，台湾经济飞跃发展。到目前为止，台湾人均国民所得已达到14000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英国著名欧元杂志在对世界经济的第五次评估中，将台湾的经济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在上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台湾大学政治系明居正教授2005年1月15日在芝加哥的演讲的第一部分，两岸分裂的原因及其历史互动。明居正教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华民国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他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大陆事务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成员。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明居正教授2005年1月15日在芝加哥演讲的第二部分，台湾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台湾在1949年呢，跟大陆分开来之后，本来生存是有困难的。韩战打下来，古宁头之役打下来之后呢，台湾算是慢慢活下来了。台湾活下来之后，还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第一呢，进行土地改革，在基本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和平的完成土地改革。接续来的就是耕地放领，耕者有其田，跟375减租。所以台湾很快的自耕农就上来了，自耕农上来之后，农业就上来了。台湾在农业上来的同时，1950年代就注意到说，台湾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要靠自己发展，发展不起来，所以必须呢要进行对外贸易。但台湾能卖什么东西呢？在当时呢，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卖，香蕉。台湾卖香蕉，卖给日本。后来慢慢的开始卖蔗糖，然后卖一些鱼苗，后来慢慢卖鳗鱼了，卖各种东西，那基本上卖农产品。所以台湾小的时候卖农产品呢走不远，必须要开始卖工商产品，然后开始工业化。简单说就是台湾采取一个相对正确的而且和平的一个土改政策之后，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呢，台湾走大概不到10年的功夫，农业已经到达一个相当的水准，就开始工商业。台湾发展工商业走了三条正确的道路。第一呢，发展中小企业，鼓励所有人呢，你国家给你贷款一点钱，你就做什么牙膏牙刷毛巾肥皂或做衣服什么小东西都可以，你就可以赚到钱了，这第一个。第二呢，以国家的力量发展石化工业，石油跟化学工业。大家可能不晓得，台湾是一滴油都不产的， 但在四五十年前呢，台湾决定说我们要发展石化工业。为什么要发展石化工业呢？因为这是今天当红的明星工业，就像今天当红明星工业是基因工程了，或者 IT 产业等等，当年呢是石化工业，台湾选石化工业，这个选择非常成功。台湾的第三个成功经验呢，叫加工出口区，大陆现在叫经贸特区，那是基本上是台湾发明，在沿海割出一些小地方来吸引外商来投资来建厂，然后给你几年的什么优惠什么等等，但你要把技术留下来，然后你可以帮我雇工就业，这个提高我就业率，所以一举多得。台湾就是靠这几个正确的政策呢，经济在1960年代中期呢就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之后带来的就是社会变迁。那么让我画两个图给各位看一下。三角形呢在我们的术语里面代表变迁 transformation 和 change。 所以这个式子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发生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变迁，就会带动社会上出现长期的大规模的变迁，然后会带动政治上出现长期的大规模的变迁，反过来也说得通。那我们先说这个部分，台湾的这个经验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论上的一个案例。它在60年代经过了我们刚才讲的农业的发展，跟着中小企业的发展，石化工业发展之后，再加上加工出口区呢，它的农业跟初步工商呢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准，所以社会就出现了变化。社会变化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关键的变化呢，在阶级的分布的变化。台湾的经过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跟工商发展之后呢，它的社会阶级的分布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40年代末期、50年代前期到中期的时候，台湾的社会阶级结构图呢看起来像中间这个图，也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上层阶级的人士呢比例非常少，中层阶级人士呢比例多一点点，绝大多数是下层阶级的人。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经过了农业的变更、土地的改革、三七五减租、工地放领，经过了工商业发展之后，台湾的社会出现这么一种变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呢开始爬上去变成上层阶级，越来越多的下层阶级呢爬上去变成中层阶级。所以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出现了我们叫做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就是有些人变差了掉下来，但有些人变好了爬上去。我们观察这十年到二十年台湾的流动是什么样的，向上流动多，向下流动少，上层阶级的比例开始增加，中层阶级大量增加，下层阶级大量减少。
台湾经济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中国大陆清一色的反独宣传，使得许多大陆朋友对台湾民主政治化的发展及其成就知之甚少。其实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非常引人瞩目，从一党威权统治到民主选举总统，再到政党成功轮替，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台湾的民主还有许多瑕疵，但它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及其成功经验，使它在世界民主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60年代中后期，台湾社会出现了比较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要求讲话了，要求在政治上有更高的声音，要求呢政府的控制要减少，要求呢要开始民主化。所以台湾在这个时候开始要逐步民主化了。第一个指标，1969年的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所以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呢，代表台湾的选举开始大量增加，选举增加之后代表言论自由空间开始加大，代表党外的力量开始兴起，代表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开始衰退，台湾社会自由化程度开始增加，民主化开始出现，但是还没有民主。所以台湾在这个阶段呢，从社会的变迁开始出现政治的变迁， 国民党企图镇压过，也曾经非常努力抵抗过，它的开放有些地方呢并不是完全真心的，甚至我们可以很明白跟大家讲，1969年第一次开放它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大家都知道说，很多的资深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在大陆上选出来之后呢，后来跟着国民政府呢退到台湾去了。等到1969年20年之后呢，很多这些人呢都已经过世了，但是还有很多呢还活下来。国民党把这些人呢视为宝贝，因为这人是法统，象征的国民政府对大陆还有主权号召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这些人呢是我在大陆上用4亿人口为基础选出来的，我不能在台湾呢用1200万人的基础呢去改选他，所以这人是法统，要好好用供在那里。那么既然是台湾社会的变迁呢，我们要增选跟补选，开放的非常非常少，国民党用尽全力把大部分的位置呢选回家去了。开归开，选赢了还是我，所以党外非常生气。但是也差不多同时，我必须提醒各位，这是中央级的选举，地方级的选举呢国民党比较慷慨。地方级的选举呢，台湾从1950年开始有间接选举，1954年开始直接选举，选什么呢？选县市长，选县市代表，选过一次台北市长，然后选过市议员、北高议员。开放的空间比较小，而且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行政的部分呢，国民党开放的小，而且国民党呢争的比较凶。议员呢、或什么这个代表什么的部分呢，国民党开放比较多啊，所以放手的比较多，非国民党的选上比较多。这种直选的门一旦打开，就没办法关起来，而且门是越开越大，越开越大。所以到1990年的时候呢，台湾在大陆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呢都全部退掉了，进行台湾地区的真正选举。一个社会经过经济变迁，经过社会变迁之后呢，会有这种可能走到政治变迁，但是这种现象呢大部分出现在威权国家，还没有出现在共产国家。共产国家通常是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去进行他们的民主改革。两岸关系呢会发生冲突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台独，最根本原因在什么呢？在双方所相信的制度跟价值观不一样。台湾方面比较相信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但是非常西化的价值观，即使是民进党的朋友在当年不断的攻击国民党什么等等，他所用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很多人说啊，他不是真民主，不，他当时讲的是非常真心的，他真的是非常真心的。有人可能用这个去包藏台独，有人不是。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我刚刚不是讲说台湾从这54年开始搞直接选举吗？从69年开始搞中央级的直接选举吗？从69年开始中央级的直接选举呢，就可以看到当时党外人士呢讲很多怪话。当时台湾不是在进行大的经济建设吗？蒋经国上台之后呢，就进行十大建设，后来改口叫十项建设，其中一项呢是南北高速公路。在建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花很多钱，就很多党外人士在选举的时候呢就批评说，不要盖高速公路了，盖高速公路呢是国民党在搞鬼了，国民党这边想要贪污，想要干什么？然后最重要就是这高速公路盖好之后呢，我们老百姓不会享受到任何好处的，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子呢不是国民党大官车子，就是有钱人车子，我们小老百姓用不到的。这句话荒唐到家了，这话是错的。但是因为这句话是错的，你就不让他说吗？不是的。我会从这句错话体会到一句很重要的道理，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保障对的话，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保障你喜欢听的话，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在法律范围之内，他爱说什么他说什么。法律是怎么来的？法律是经过全体老百姓选出一个国会，然后让这些人代表我们去制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法律范围之内他能说什么，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便这句话再荒唐他也能讲。 所以言论自由的原则让我再说一次，不保障你喜欢听的话。它不但保障你喜欢听的话，它更要保障你不喜欢听的话，尤其是要保障当官的人不喜欢听的话，让当官人不喜欢听的话在言论自由原则下面得到保障，这才叫言论自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党外人士有很大贡献，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甚至很多花了身家性命代价，为了实现这个原则，他们是真心相信的，今天台湾大体走到这一步，你不能不肯定他们。党外有人士有些想去弄台独，站在民主主义角度上你不同意他，可站在一个理想主义角度上，你看他几十年下来呢，他没有悔改，你不能不佩服这个人，即便你或我可能不喜欢台独。就像同样的，有些人呢，几十年来无改无悔的要推动中国统一于和平民主自由均富之下，他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也很佩服他，我佩服的是有原则有理想的人，我比较不佩服的是变来变去的人。我并没有要求各位这样做，这是我个人的信念，但是我佩服的就是因为一些人的执着，因为一些人的努力，台湾今天变得更好。所以台湾的民主呢，民进党跟党外朋友呢有他很大的贡献，但是是不是只是民进党或党外朋友单手造成的呢？不是，大家必须看见国民党内部有相当强大的改革派，党内党外共同用力呢导致这个结果。台湾社会的变迁呢能够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不容易，所以我们常讲说台湾奇迹，台湾奇迹，台湾的奇迹不但在经济上是奇迹，在政治上是奇迹。如果在台湾的人自己不珍惜的话，不管你是蓝还是绿，如果你不珍惜的话，我们走不下去。民主政治要失败很容易，民进党执政你破坏游戏规则，这个民主政治会失败，你国民党回来执政你破坏游戏规则，这个民主政治一样会失败，大家都有责任，推责任没有用，失败了最后他的苦果大家来挑。所以台湾走到这一步呢，我再说一遍，真的不容易，台湾人要珍惜，大陆人也要珍惜。大陆人呢，不要以为说台湾人人都想台独，台湾人人都想台独，早就独了，不是今天这样。台湾是一个年轻的民主，我们大家都看见很多瑕疵，我们大家都看见很多笑柄，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台湾民主政治有很多缺点，每天打开电视打开报纸你看见的都是民主政治缺点，但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它是真正进行了政党轮替，选输的要下台，选赢的可以上台，可以耀武扬威，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这叫轮替。轮替的不很漂亮，但是它毕竟是民主，它比起全世界190几个国家来说，台湾经验是非常独特的。我不想这个不断的赞美台湾经验，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台湾经验是中国人或是一支华人在中国人自己土地上面用了中国人自己的办法去建设出来的经验，经济上面相当成功，政治上面也有很大的突破。你若很轻易的用台独把它打掉的话，第一，民主的果实在中国会很难再生长，第二，台湾人呢永远不会幸福，强拧的瓜是不甜的。而且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大大推迟了大陆将来民主化的可能性。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接受台湾的民主政治，接受台湾的民主经验，从当中学到更多东西的话呢，对大家都有好处。
统一与独立一直是台湾问题中最敏感的话题，也是牵动大陆人民情感、影响两岸人民关系的关键。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大陆人民希望中国统一，那么台湾人民是怎么想的呢？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 台湾大学政治系明居正教授2005年1月15日在芝加哥演讲的第三部分《台湾民意与统独》，请您注意收看。了解民意，认识台湾，透视中国与您相约，我是林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